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来信。她说，亲爱的馒头的对话，你们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我老公是长期出差，两个月呢才能回一次家。我最近应该是陷入到了情欲的试探当中，总想着看一些色情的视频文字，还想着说要不要买一个工具自慰。我这样的心理正常吗？我可以买工具吗？
哇，我非常感谢这位姐妹这么的信任我们。首先在这里呢，我们觉得很以你为傲，因为你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和挣扎，并且呢愿意寻求帮助，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起点。很多的人陷在这样的控制当中，却带着羞耻、挣扎、自我的控告，仍然却不敢向人开口求救。那我们为这一位亲爱的姐妹呢，向神献上感恩。首先我想，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本身性欲是神给婚姻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它催逼我们夫妻两个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渴慕、彼此成全，它也成为婚姻里的一个温度剂。但是很多时候性欲得不到满足是跟婚姻关系不健康直接相关的。你提到了因为工作的缘故，老公长期出差，两个月才能够回一次家。那真儿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改善，有没有可能你跟着他，或者是你们能够就近，比如说他长期出差的城市，你可否生活在那里？总得做一些什么，要让你们的婚姻关系不至于陷入到试探当中。因为本身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你们的欲望的机制是就像一个火车头开始启动一样的，你要让他假装不存在或者强烈的抑制他，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真儿首先要带给你的鼓励就是，有没有可能考虑你们要改正你们的婚姻两地长期分居的这种关系，
生活方式，
因为这样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健康，不单单是对你们两个婚姻，如果你们还有子女的话，这也是极度的一种不健康的家庭的关系。夫妻两个不能有同样的生活环境，生活在一起，它就像是一个教会没有肢体生活一样的，它是非常不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陪伴、彼此成全的。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婚姻本身所要求的尾声，时间上的尾声、同在的尾声和一同成长的尾声。所以这个是你们需要首先去面对的。另外呢，我们单纯从情欲的角度，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人不会因为说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就没有情欲的
困扰，是
很多人仍然活在一个情欲的试探当中，常常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挟制。当我们看到姐妹的来信的时候，你说你会陷入情欲的试探，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情欲的试探的时候，它本身就带着羞耻和罪的捆绑。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说，哦，你的这个性欲已经和淫念和罪恶绑在一起了，它已经脱离了你的定期的一种身体上的欲望的一种表达了。所以通常自慰都是会伴随着色情啊、幻想啊，甚至是婚外情的一些情境来进行着，它已经不再是属于一种生理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一种对自己伴侣的需要了，而是走向了一个在婚外情的一个欲望和幻想上的一种表达。所以它本身是基于罪和被罪捆绑的现象。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养成了自慰的习惯、手淫的习惯，以至于呢他进入婚姻之后，他还更加的习惯这种方便的能够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 如果我们知道性是上帝赐给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和设计，它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对方，为了要成全对方，而不是自我的满足，所以性的至高的一种表达，我们称之为是一种约的语言，就是在婚约之上一种爱的语言的流露，以最深的一种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和敬拜，表达我对我的伴侣的一种深切的融合和合一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任何的自慰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满足，因为你的欲望不是由你自己满足之后你就可以带给你真正满足的，我们会发现那种满足之后带着更深的失落感，更深的孤独感，更深的罪恶感，更深的黑暗和污秽的感受，而不是满足、喜乐、盼望和带给我们很深的一种对神的感恩和敬拜。如果是这样，请问你觉得自慰可以吗？请问你可以去买一个工具，然后自慰之后你心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自责、内疚，以及对神、对你自己配偶的那一种亏欠感吗？如果是这样，你就会落在撒旦的控告当中，撒旦就会整天借着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来控告你、来羞辱你、来践踏你，让你没有办法远离自己的这一个行为而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同时你的头也抬不起来。很多的人就因为这个呢，陷入到一种成瘾和自我中心的恶性循环当中，既不能够脱离，也不能够自我原谅，就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整个生命就消耗了。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姐妹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神的明确的应许。那这位姐妹已经说了，因为情欲的试探让自己呢陷入到这个罪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试探当中，但凡我们想要靠人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我们一般都是在这个试探当中越陷越深，越来越难摆脱。但是我们要靠神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试探反而成为了神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因为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练就我们单单倚靠他的能力。这就是当我们在一些困难和在一些挑战面前做选择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讲过，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你是选择圣洁还是选择污秽，你是选择跟从神还是跟从这个世界，跟从自己的肉体。每一天当我们把选择做对了，你会发现那条神为你开出的出路一下子豁然开朗。
是，我们其实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常常回答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真儿就说了，我们能不能够不要问可不可以，而是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荣耀什么？我做这件事情能够成全我对我配偶的爱吗？这件事情是否会让我更圣洁？是否让我能够像一个忠心的管家管理好我自己的情欲？它是否让我更加的远离神，还是更加的亲近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平安喜乐呢，还是说充满控告和混乱？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会更加的躲避神的面呢，还是会更亲近他？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当你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你只要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否在荣耀神，大部分的情况你都可以得出一个答案，你不需要来询问我们，你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了。当然我们也非常的理解，我们亲爱的姐妹现在正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光景当中，我们真的鼓励你靠着神，你祷告，你要 大胆的做出对你的婚姻好的一个决定，只要是荣耀神的决定，你们按照神的心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会发现接下来神会成就许许多多你觉得啊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因着他的工作我要搬家呢，我怎么可能重新去，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解决远距离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为什么现在你们结婚之后反而不能做了呢？我们真的鼓励一定不要让你的婚姻成为一个远距离的婚姻，因为它带出来的不单单是自慰的问题，它有太多的控告，太多的挑战，留了太多的地步给撒旦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决，既然结婚了我们就一定要在一起，只有在一起才能够让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关系是合乎神心意的。
今天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读到了一个姐妹的见证，她给她自己见证起名叫我要让神赢哈。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这个不对啊，这个神学根基不对，但是读完了他的见证之后我发现其实神已经赢了，主耶稣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胜过了一切，但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与他共享得胜的荣耀，但这个选择是在于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赢了，战国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们选择我不依靠，我不共享，我不去享受，那我们实在是太愚昧无知了。所以神已经赢了，但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主啊，我要和你一起共享你得胜的荣耀。
Amen。 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有好几个基本的原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确是有肉体的情欲，但是呢当我们的欲望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会发现它会成为一个好的驱动力，它会让我们更加的爱慕我们的配偶，更加的想要追求他，更加的想要与他合一，更加的想要在性的亲密的身体的表达上面用对方能够感受到爱的方式品尝到神所设立的性的这个美好。所以呢你会因为爱对方的缘故更加的努力的学习。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的门训里面专门有一课就是讲到夫妻的性的关系，怎么样去寻求合一，怎么样更深的去体会对方身体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目的问题，就是你解决你的这个性欲的目标是什么？是自我满足还是为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真实的看到说，哇，基督徒的这一生在所有的层面，包括人所不知隐藏在最深层的性欲需要，我们也要把它带到基督的真理的光中，说主啊，我要为你的荣耀而活。那么这一刻呢，很多的决定在我们面前就赤露敞开了，你会发现我再也不会把那些与我个人有关，你看我又没有伤害其他人，就是我一个人嘛，那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伤害我的配偶，我也没有出轨。即便是你单纯的个人的一个心怀意念，你也会发现在诗篇十九篇最后大卫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追求不单是外人看得到的，包括那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也蒙他的悦纳。
弟兄姐妹们，圣洁这个词 Holy Holy Holy， 如果大家去看在启示录当中，这是对于神性情的一个极大的赞美。神说非圣洁不能见主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这些细小的哪怕是心思意念的犯罪都不是圣洁。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要追求圣洁，而且主耶稣说竭力追求圣洁。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在那内心深处的破碎里，你生灵在运行，在那痛苦挣扎的黑暗里，你同在不离不弃，渴望再次经历你，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就赐下信心。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